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非常高兴，那我们在这里一起聚集。我们先来向神做一个祷告。
好高兴，我哋一同嚟聚集，让我哋一同嚟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哋感谢你。
主啊，谢谢你，你是我们的主。
主啊，多谢你，你系我哋嘅主。
诗人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
诗人话：耶和华嘅眼目看顾敬畏佢嘅人。
你也看顾那些仰望你慈爱的人。
你亦都看顾嗰啲仰望你慈爱嘅人。
感谢主带领我们再一次来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
感谢主，你再一次带领我哋嚟到你嘅施恩宝座之前。
你要来赐福我们。
你要嚟赐福俾我哋。
你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
你要我哋知道，我哋一切嘅好处都唔喺你以外。
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感谢你赐俾我哋宝贵嘅话语。
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
亦都感谢你赐俾我哋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不但信靠你。
让我哋唔单止信靠你。
我们一生也有你的带领。
我哋一生亦都有你嘅带领。
主啊，求主你自己亲自的来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分享。
主啊，求你自己亲自来带领今天早上我们的分享。
你来洁净我们的生命。
你来洁净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分享的，
让我们分享的，
听的，
听的，
都能够在你面前完全的倒空自己。
让我们都可以在你面前完全倒空自己。
让你自己的话成为流通的管道，进入我们的心里。
让你自己的说话成为流通的管子，进入我们里面。
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喜乐，
成为我们的喜乐，
带领我们新的一年，
带领我们新的一年。
愿圣灵从头到末来掌管带领，
愿圣灵从头到末了来掌管带领，
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愿我们献上的蒙你的悦纳，
愿我们所献上的蒙你悦纳。
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今天跟大家继续用民数记十七章，我分享的题目是恩典的记号。
今天跟大家继续的分享是民数记十七章，题目是恩典的记号。
我们一起来先来诵读今天早晨的经文。
首先我们一同来诵读今天的经文。
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们仍然弟兄我们读单数，姐妹读双数。
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弟兄读单数，姊妹读双数。
好，我们一起先开始，弟兄。
弟兄请。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晓谕以色列人，从他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十二根。你要将各人的名字写在各人的杖上，
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杖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
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
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
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按着支派每首领一根，共有十二根，亚伦的杖也在其中。
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在耶和华面前。
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
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半半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
摩西就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了。
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
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吗？感谢神的话语。
感谢神的话。
我们知道在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民数记在记录了以色列在旷野漂流的四十年的经历。
当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知道民数记是记载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十四年。
这个经历是一个失败的经历。
这个经历是失败的经历。
为什么要写民数记？
为什么要写民数记呢？
哥林多前书就说，记下这些事，要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得到教训和借鉴。
哥林多前书那里说，是因为记下这些事，藉着这些事作为鉴戒，警戒我们末世的人。
怎么样来成为我们的教训和警戒？
怎样成为我们的教训和我们的警戒呢？
实际上这包括两个方面。
实际上是包括两个方面。
这也是民数记的一个主题。
实际上是民数记两个主题。
就第一方面，我们要借着民数记，我们看见人的失败。
第一方面，藉着民数记给我们看到人的失败。
但是不单单是看到人的失败。
但是不单单是看到人的失败。
而是要我们从这些的经历当中看见神的信实，
更加让我们藉着这些经历当中，我们看到神的信实，
看到神的慈爱，
看到神的慈爱。
所以在今天我们刚才读的民数记十七章，
是刚刚我们所读的民数记十七章，
是他的记录了这个亚伦的账，
记录了亚伦的账。
为什么神要借着这样一个经历让以色列们要知道什么信息呢？
为什么神要藉着这些经历让以色列人知道这些信息呢？
这里面到底包含有什么恩典的记号？
究竟这里是包含了一些什么恩典的记号？
我们可以回顾这一章，我们这个亚伦帐的故事。
我们回顾这一章亚伦帐的故事。
这里面前面有个背景。
这个前面是有一个背景。
因为在十六章。
因为在十六章。
就讲到了那些可拉一伙的，还有那个250个首领，他们挑战摩西跟亚伦的这样的一个权柄。
我们看到前面十六章记载了可拉一族同埋有250个这样的首领，他们挑战摩西同埋亚伦他们的权柄。
我们看到最后他们面对神严厉的审判。
最后他们面对神严厉的审判。
为什么神要审判他们？
为什么神要审判他们呢？
我们在前面的经文里看到摩西一直在提醒这个可拉。
我们在前面的经文看到摩西一直在提醒可拉一族的人。
他告诉他，他们好像看起来在挑战摩西跟亚伦。
他们看起上来好像就在挑战摩西和亚伦。
但是实际上他们在挑战神。
实际上他们在挑战神。
所以在前面我们看见，在他们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原来是他们的骄傲，他们的不顺服，以及他们的悖逆。
我们看到他从前面，我们看到实际上是他们的骄傲，他们的叛逆和他们的不顺服。
在十六章里面，不但是以色列的领袖们，
在十六章不单止是以色列的领袖们，
特别是神严厉审判的，连以色列所有的民众他们都继续的抱怨言，
而且神所审判的以色列所有的人他们都一起来抱怨言。
虽然因为摩西跟亚伦他们的祷告，神的刑罚止住了，
虽然藉着摩西和亚伦的祷告，神的怒气止住了，
但是神要叫他们知道一件事。
但是神要他们知道一件事。
十七章里面神主动的就给他们，就是借着亚伦的杖向他们显出他的心意。
在十七章神藉着亚伦的杖，神要向他们显出他的心意。
当时是神主动的来跟摩西晓谕摩西，
神主动的来晓谕摩西。
他叫每一个支派的人，他们的首领都拿着一根杖。
他要他们每一个支派，他们都手上有一根杖。
然后他也叫亚伦，他也拿着一根杖。
他也都叫亚伦手持一根杖。
他们代表了每一个的他们的这个就是十二支派。
他们代表了十二支派。
他们作为首领。
他们作为首领。
他们把他们的杖放在耶和华会幕的面前。
他们将他们的杖放在耶和华会幕的前面。
他们来接受神的验证。
他们接受神的验证。
这就是神主动的，而且跟他们说，他有一句话，他说这个杖，我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
这个是神所讲的，他说之后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会发芽。
我们看到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恩典，
我们看到这个是神给他们的恩典。
神在这里要叫他们知道神这个拣选的恩典，
神要给他们知道神拣选的恩典。
好像亚伦的发芽的杖，
好像亚伦去发芽的杖，
神要叫他们知道原来是神所拣选的亚伦成为一个祭司的职分。
神要他们看到神拣选亚伦成为祭司的职分。
在以色列人里面，杖我们常常代表了一个地位，也代表了他们的身份。
在以色列里面，我们看到杖是代表
他们的
地位和
他
们
的身份、所以我们看这个十二个杖都是他们领袖，他们每一个领袖都有一根杖，
所以这十二个领袖他手上都有一根杖。
但是以色列子民的杖在神的里面有不同的意义，
但以色列民他们的杖在神里面有不同的意义，
因为这些是神子民，他们是作为神的子民的首领，
这些是作为神子民
神子民的首领，所以这个杖带有属灵的权柄，
所以这根杖是有属灵的权柄。
神要叫他们来服侍神，
神要他们来服侍神。
我们看到在这个杖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一件事，
我们看到这杖神要告诉他们一件事，
他来在众人的面前来印证，
在众人面前来验证，
就是亚伦大祭司的职分，
就是亚伦大祭司的身份，
是神所拣选的，
是神所拣选的。
这也是我们人面对的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人所面对的一个问题。
因为人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
我们人的问题就是常常在神面前会问为什么。
但是神要我们知道的一件事，
但是神要我们知道的是
要我们顺服他，
要我们来顺服他，
来信靠他，
信靠他。
所以这里一个很大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位神，
这个很大的关键就是我们怎样来认识这位神，
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
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
这就是我们常常我们会好像跟神的时候，我们会用自己来代替，我们跟神好像是平等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看就好像跟神、平等一样。
这就是人的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人的一个问题，
也是因为我们把这个神跟我们的关系把它颠倒了，
就是我们人将与神的关系颠倒了，
这就是人犯罪的最大的问题，
这个就是人犯罪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不顺服，我们背逆神，
我们就是我们不顺服叛逆神。
所以神也借着给亚伦的这个职分，
神也都藉着给亚伦这个的职分，
表明他拣选的恩典，
表明他拣选的恩典。
这位神是我们的主，
这位神是我们的主，
他是我们的创造主，
他是我们的创造主，
他掌管万有，
他掌管万有，
他有这个拣选的权柄，
他有拣选的权柄，
他也是带领我们所有的，是我们的依靠，
他也都是带领我们，是我们的依靠。
好像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诗人说诸天都是借着耶和华的命令而造的，
就好像在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他说诸天藉耶和华的名而造，
万象藉他的口中的气而成的，
万象藉着他口中的气而成。
所以我们应该要来信靠他，
所以我们应该来信靠他，
因为我们本来万有都是靠他而立的，
因为万有本来都是靠他而立。
好像希伯来书说的，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就好像希伯来书那里说，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所以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我们需要知道谁是真正的神，
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我们知道谁是真正的神，
我们要认识这位神，
我们要认识这位神，
他是我们的创造主，
他是我们的创造主，
我们要来顺服他，
我们要来顺服他，
我们要敬畏依靠他，
我们要敬畏依靠他，
这样才能够蒙福，
这样才可以蒙福，
因为这就是我们跟神本来应该有的关系，
因为这个是我们本来与神应有的关系。
如果这个关系打破了，
如果这个关系打破了，
这也是圣经其实我们人所最大的罪，
这个也都是圣经说是我们人最大的罪，
就是我们背逆神，
就是我们叛逆神，
我们自己想做神，
我们自己想做神、
所以我们常常用自己来判断这个神，
所以我们时时自己来判断这位神。
但是神告诉我们的方法不一样，
但是神告诉我们的方法是不一样，
亚伦的杖意味着什么？
亚伦的杖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神是那位主有主权的，他是有权柄的神。
神是那位有权柄的神。
我们应该顺服敬畏来信靠他。
我们应该敬畏顺服信靠他。
有的时候我们想什么是敬畏，
有时我们想什么叫敬畏呢？
有的时候敬畏好像就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常常把神放在你的首位？
敬畏就是常常将神放在我们的首位，
常常尊主伟大，
常常的尊主伟大。
记得有一天早晨，
记得有一天早上
我在这个是早晨，这个是正好我睡觉的时候，
正是在我睡觉的时候
好像也可能是做梦，
可能我是发梦，
突然有一首歌，
突然有一首歌，
哇，唱出来，
就唱出来，
非常好听，
好好听，
哇，我听到好像很好听，我 很熟的歌，
是一首我很熟悉的诗歌，好好听。
但是当我突然好像醒过来的时候，我就一想到 这首这么好听的，它是不是在赞美神的歌？
我就醒过来的时候，我就想着这首诗歌是不是赞美神。
结果后来我才发现这首歌是最近这个网上有的时候看到这个八十九十年代的歌，是我很熟悉的，我听的时候就记在我的心里了。
原来这首歌是现在最近网上是很流行的，是八十九十年代的一首我很熟悉的诗歌，就记了在我脑里面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我很亏欠。
我醒来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觉得很亏欠。
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时很远，
我就发现有时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远，
我们脑子就被这些的流行的音乐好听的音乐占据了我们的心，
我们的脑袋里面就很容易被流行的音乐其他的东西占据了我们的心
我就在想，主啊，求主你将这个赞美的歌，将你的话语能够充满我的心。
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将赞美的歌来充满我的心，
让我能够常常跟你亲近，
让我可以常常与你亲近。
我们需要把神放在我们的首位，
我们要将神放在我们的首位，
不要把这个世界我们所喜悦的东西代替了神，
不要将我们喜欢的东西世界的事代替了神。
有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我们来得到神的祝福，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怎样可以得到神的祝福，
就是单单的信靠他，
就是单单的信靠他，
是一个信心所带来的祝福，
就是信心所带来的祝福。
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人生就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断的我们在挣扎，
当我们跟神有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不断的有挣扎
所以这是有一个基督徒他在分享当中作为他的勉励给弟兄姐妹的，
有一位基督徒他是作为勉励送给我们的，
他告诉 他自己他一个自己亲身的经历，
他告诉我们听他自己一个亲身的经历，
他说怎么样我们可以得到信心，
他说我怎样可以得到信心，
他说相信就会有信心，
他说相信就会有信心。
因为这位姐妹她曾经经历到人生非常的难处，
因为这位姊妹曾经经历过有很大的难处，
因为她的孩子是一个自闭症，
因为她的孩子有自闭症
当时她就面对这个孩子的时候她非常的无奈，
当时她面对她的孩子的时候她是很无奈，
她觉得自己好像受很多的委屈，
她觉得自己好像受了很多委屈，
甚至有一天，
甚至有一天
他想跟他自己的孩子一起去，就是结束自己的，结束他们的生命。
甚至有一天，他想同他自己的孩子去结束他们的生命。
但是神要他能够想到神的恩典，活下去。
但是神要他想到神的恩典，要他们活下去。
他就是单纯的，他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愿意顺服。
他单纯的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他就顺服。
后来神不但给他们父母有非常大的爱心。
后来神不单止给他们父母有很大的爱心，
他们帮助这个孩子能够不断的能够来医治他的病，
帮助他们来帮助这个孩子来医治这个病
但是后来这个孩子他后来的成长非常给他很多的鼓励，
后来这个小孩的成长给他有很大的鼓励
他在这个孩子身上哇，他看到神的创造里面给他很多的美好，
他从这个小孩身上看到神创造很大 的美好，
虽然他有的时候看上去好像在人的里面他并不是很完美，
有时去从人嗰度睇，佢好似唔系好完美。
但是因为这个孩子，
但系因住呢个孩子，
他说他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恩典。
佢经历咗神奇妙嘅恩典同埋作为。
啊，他说这个时候他就感谢，就是神给他一个单纯的信心。
就系神俾佢呢个单纯嘅信心，
让他看到后面这么丰富的事。
就俾佢睇到后面咁丰富嘅事。
所以他说相信就会有信心。
所以佢话相信就会有信心。
今天一个怎么会一个人能够信靠神？
今日一个人点样可以信靠神呢？
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原来他是我们的神。
我哋清楚知道，原来佢系我哋嘅神，
是我们的创造主，
系我哋嘅创造主。
我们是应该来敬畏，我们来顺服他。
我哋应该嚟敬畏同埋顺服佢。
这个单纯的信心不好学。
这个单纯的信心不好，
我们相信今天所有我们今天的神的儿女都在学这个功课。
相信今天所有神的儿女都是来学这个功课。
但是确实神会因着信心让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
的确神会因着我们的信心而给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
哦，这个维马鲁道夫。
这个维马鲁道夫。
他是一个美国的黑人。
他是一个美国黑人。
啊，他是一个这个短跑的这个运动员，
他是短跑运动员，
在1960年的罗马的奥运会上，
在1960年罗马的运动会上，
他夺得了100米、200米和4乘100米的金牌，
他得到100米、200米、
4乘100米
的接力赛。
那在那次的奥运会上，他打破了三次的世界纪录，
在那次的运动会里面，他打破了三次的世界纪录。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他在小的时候，
没想到其实他小的时候，
因为他患上了猩红热，
因为他患上了猩红热，
猩红热他就得了小儿麻痹症，
他得到了小儿麻痹症。
当时他的右腿是残疾的，
当时他的右腿是残疾的，
不能走路，
不可以走路。
而且医生已经告诉他，
而且医生告诉他，
他说你这辈子可能再也不能走路了，
他说或你这辈子都不可以再走路。
啊，所以这个在他四岁的孩子的时候，他看到哥哥姐姐们他们在走，都是在这个奔跑走路。
在他四岁的时候，他都看到他哥哥姐姐在那奔跑走路。
他自己要扶着带着一个支架在走路。
然而他自己就带着支架来走路。
哦，他就问他的妈妈。
然后他问他妈妈，
我真的可以跟哥哥姐姐他们一样能够走路奔跑吗？
他说我真的可以跟哥哥姐姐一起奔跑走路吗？
很感恩他的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
好感恩佢父母系虔诚嘅基督徒。
他的母亲给了他一句话。
佢母亲俾咗佢一句话。
他说：你若相信，神就能叫这事发生。
佢话：你若相信，神就能要呢件事发生。
就是这一个单纯，他相信他妈妈这一句话。
就系佢相信佢妈妈讲嘅呢句话。
他相信神会帮助他。
佢相信神会帮助佢。
结果神奇迹真的在他身上发生。
结果神的奇迹真的在他身上发生。
有一天他终于把这个支架拿掉，他自己可以开始走路。
有一天他将他的支架拿走，他真的可以走路。
然后他开始慢慢的也跟着爸哥哥姐姐们一起去奔跑。
然后他也跟着他哥哥姐姐去奔跑。
后来别人发现原来他有这个短跑的天赋。
然后后来人发现他有短跑的天赋。
最后培养他。
最后来培养
训练，后来成为一个奥运会的冠军，
训练他使他成为奥运会的冠军。
啊，所以维马鲁道夫在这个他一生当中的成功，
这个维马鲁道夫他一生的成功
却跟他一个单纯的信心有关系，
却跟他单纯的信心有关系。
所以神要给借着这个亚伦发芽的这个记号，
所以神藉住亚伦发芽的像的记号，
他要他能看见他是一位神，
让人看到他是一位神，
他是全能的神，
他是全能的神，
他我们要顺服来敬畏他，
我们要顺服敬畏他。
这是神 给他们的第一个这个印记，
这个是神给他们第一个印记，
也是神给这个他子民的一个恩典，
也都是神给他子民的恩典。
另外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也看到神在他们的当中也显现他信实的恩典。
另外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神也都给他有信实的恩典。
啊，因为所有的帐后来放在这个会幕里面，
因为后来所有的帐都放在会幕里面。
第二天就是亚伦的帐发芽，
第二天就是亚伦的帐发了芽。
这是在表明，所以啊，这个亚伦，这是神的作为，
这个表明是神的作为。
但是神并没有到此就结束了，
但是神都没有到此就结束。
我们看到他当亚伦发芽的杖出来之后，神还让他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果。
亚伦的杖出来之后，他还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果。
这是神一个莫大的恩典，
这个是神莫大的恩典。
我们知道这些磨杖原来他们都是枯木，没有生命的。
我们知道这些杖都是枯木，没有生命的。
是神复活的能力，
是神复活的能力，
让他们能够重新的得到生命，
让我们重新得到生命。
不但得生命，而且它是一个发芽开花结果，是一个生长的全过程。
不单止去发芽生长，它还是发芽开花结果。
而且这里用了一个，它是一个新花，
而且是杏花。
这个新就是埃尔芒，这个杏仁的花，
这个是杏仁的花。
为什么神要用这个杏仁的花？
为什么神用杏仁的花呢？
原来杏仁花在原来希伯来的文字里面，它这个字根有留意和保守的意思。
原来杏花在希伯来文它的字根里面，它有留意保守的意思。
实际上神在表明他是一位信实的神，
实际上神表明他是信实的神。
所以当亚伦的杖开始开花之后，神就吩咐他摩西做一件事。
当亚伦的杖是发了芽的时候，他就吩咐摩西一件事，
他就把它放在叫他放在这个约柜面前。
他就叫他将亚伦的杖放在约柜面前。
所以过去有的时候这个圣经的测试，他们有一个就是在神的约柜里有几样东西。
我们曾经有一个测试，就是说在约柜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实际上这也是神给他们一个记号，
实际上也是神给他们一个记号。
亚伦的杖在神的约柜里面，
亚伦的杖在神的约柜里面。
当年里面还有另外的，好像这个金冠圣的玛拿，
在约柜里面也都有金冠圣的玛拿，
还有两块这个十诫的板，
也都有两块十诫的板。
所以你看这约柜里面的三样东西，
约柜里面三样的东西
都看见是神的恩典，
都看到是神的恩典。
他是那位赐福的神，
他是那位赐福的神，
他是我们生命的供应，
他是我们生命的供应，
他也是给我们复活的能力的主，
他也都给我们复活能力的主，
他也给我们话语，
他也都给我们话语，
成为我们每天生命的粮，
成为我们生命每日的粮。
这一切都在表明神的慈爱和信实，
这一切都是表明神的信实慈爱。
所以在这些的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法柜，
我们看到一个法柜，
法柜代表了神跟他子民的约，
法柜代表了神与他子民的约。
所以当以色列民看到这个约柜里面，
所以当以色列民人看到法柜里面的约的时候，
如果我想看到这个亚伦的已经发了芽开了花的杖，
要看到亚伦已经发了芽开了花的杖，
神就在提醒我们，
神在提醒我们，
原来他是那位信实的神，
原来他是那位信实的神，
他爱我们爱到底，
他爱我们爱到底，
他一生来带领我们的人生的道路，
他一生来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
他为什么要拯救我们？
他为什么要拯救我们呢？
因为他不让我们去面对这个死亡，
因为是他不想我们去面对死亡。
这就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
是他的慈爱，
是他的慈爱。
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会来，我们可以信靠神，我们来敬畏他。
今天我们怎样来信靠神敬畏他呢？
我们怎么来顺服？
我们怎样顺服？
我们说到底，我们很人非常不容易做到，
说到底我们人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但是有一件事，当我们如果你认识到神的慈爱，
但有一件事，如果当你认识到神的慈爱，
你看见神的信实，
你看到神的信实，
那个时候你就会感恩，
那时候你就会感恩，
你就会顺服，
你就会顺服。
亚伦的杖好像放在里面，它就变成一个神恩典的记号，
亚伦的杖放在里面，它变成是神恩典的记号。
我们就会感恩，我们会看见我们自己的亏欠，
我们就会感恩，我们会看到自己的亏欠。
在这个海德堡的公约里面，
在海德堡的公约里面，
有一个海德堡问答，
有海德堡问答，
他就讲到，人如果你要 享受神给你的祝福，在快乐的当中生和死。
就是人要享受祝福，在这个快乐当中生和死。
你要记得哪？你要知道哪三件事？
你要知道哪三件事呢？
他说有三件事我们要记得。
他说有三件事我们要记得。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罪是何等的大。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罪何等的大。
另外第二件就是神的拯救是何等的奇妙。
第二件就是神的拯救是何等的奇妙。
第三就是我当怎样感谢神。
第三就是我应当如何感谢神。
实际上这个一个过程好像就跟罗马书的整个的这本书的结构是一样的。
我们从这三点来看到，原来它跟罗马书整个的结构实际上是一样
的。我们看到罗马书开始的时候就是讲到人的罪。
我们看到罗马书开始的时候就是讲到人的罪，
然后他就讲到神的拯救，
然后他讲到神人的神的拯救，
然后他就说我们信靠他的人当如何的服侍神，
然后他讲到我们信靠神的人当如何服侍他。
所以一个人如果感恩，
所以一个人如果感恩，
如果你明白神对你的爱，
如果你明白神对你的爱，
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就自然会顺服他，你知道他是神，
你就会自然会顺服他，知道他是神，
你也一生就可以依靠他，
一生依靠他。
在改革的时候，
在改革的时候，
在改教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有一个叫加尔文的改革家。
在改革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位人，他叫加尔文改革家。
他在这个瑞士。
他在瑞士。
他的这个带来了很多敬虔的基督徒。
他带来很多敬虔的基督徒。
当时有一个清教徒。
当时有一位清教徒。
他们就是在原来在瑞士，他们接受了这个加尔文的神学。
他们在瑞士接受了加尔文神学，
然后他们回到了英国。
他们回到英国，
他们非常的敬虔，
他们很敬虔，
所以当然也受到了当时的英国国教的逼迫。
当时他们也都受到英国国教的逼迫。
加尔文这个当时的他们的一些信徒，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意念，
当时加尔文信徒他们有一个意念，
就是他们活着就是要荣耀神，
他们认为他们活着就要荣耀神。
所以当时加尔文他们的这个信徒对整个他们所住在的这个德国跟瑞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时加尔文信徒他们对于德国英国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他们知道，原来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
原来他们知道原来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
所以他们一直记得他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
他们一直记得要将最好的献给神。
他们无论做什么。
他们无论做什么，
他们都做到尽善尽美，
他们都做到尽善尽美。
他们不是为了钱，
他们不是为钱，
他们当时就是要荣耀神，
他们单单是为了荣耀神。
所以后来这个影响到德国跟瑞士，
当时最后就影响了德国和瑞士。
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德国有奔驰还有那个 BMW，
我们知道德国它有 Benz 和 BMW，
这么多年来了，
这么多年来
这两款的车还是最最这个 是最好的车在这个世界上面。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知道在世界上这两款的车都是最好的车，
因为他们是质量最好的，
他们质量最好。
当然后来技术不断的改进，
当然最后后来他们的技术不断的改进，
但是这个车它整个的为什么好，因为当时他们每一个在座的人，他们就即使拧一个螺丝要是最好的，他们要做的最好，因为他们要来荣耀神。
为什么他们最好呢？因为甚至他们每一个步骤，甚至拧一粒螺丝他都要拧到最好的，是因为他们要做到最好来荣耀神。
他们感恩，
他们感恩，
他们感谢神，
他们感谢神。
好像瑞士也是，
瑞士也都是。
今天瑞士我们知道最有名的是瑞士手表，还有这个瑞士的巧克力。
我们知道瑞士最出名的是瑞士的手表和朱古力。
这个巧克力他们好，这个做起来很丝滑一样，
他们的朱古力做起来很丝滑。
非常，包括我们今天澳洲也有这些的，这个瑞士的巧克力，
澳洲也都有瑞士的朱古力，
还有手表这么精致的他们的制造，
也都有手表这么精致的制造。
原来背后他们因为在神里面是他们来感恩，他们要来赞美神，
因为在背后他们要在神里面要感恩要赞美。
所以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
这个都是对我们一个提醒。
今天这位信实的神，
今天这位信实的神，
是我们人生中随时的帮助和依靠，
是我们人生中随时的帮助和依靠。
当我们能够愿意来信靠顺服他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信服依靠他的时候，
神就会把他的力量加给我们，
神就会将他的力量加给我们，
使我们因神给我们的喜乐我们得到力量，
是使我们因神所给我们的喜乐得到力量。
最后我们看到这个第三个记号，就是这个拯救的恩典。
第三个记号就是拯救的恩典。
有的时候最后的记号好像看不见，
不是最后的记号好像看不到，
但可能这是这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信息，
可能这个是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信息。
这个三个恩典的记号，
这三个恩典的记号，
我们会发现是不一样的类型，
是不一样的类型。
好像这个亚伦发芽的杖，
好像亚伦发芽的杖，
当摩西看见了，
当摩西看到，
他就带出来给所有支派的领袖去看，
他就带出来给所有支派领袖去看，
他们说他们都看见了，
他们说他们都看到了。
神借着他的作为，
神藉着他的作为，
他的神迹，
他的神迹，
让人来看见他，
让人都看到，
知道他的能力，
知道他的能力，
知道他是他的作为，
知道他的作为。
另外我们看到亚伦的杖和约柜好像是一个神给他们的一个场景。
另外我们看到亚伦的杖和约柜好像是一个场景，
虽然好像里面我们看上去好像这个是跟约柜连在一起，
好像是跟约柜连在一起，
但是神借着这样的约柜跟这个杖，就在提醒我们这位神他是信实慈爱的主。
神藉着约柜和这个杖提醒我们，神是信实的主，
我们要来顺服他，
我们要来顺服他，
我们要来感谢他，
我们要来感谢他。
到了第三就是亚伦的杖，在这里我们知道原来也是一个预表。
第三点我们看到亚伦的杖，我们看到这里也是一个预表，
是一个属灵上的启示，
是一个属灵上的启示。
借着神拣选亚伦做大祭司，
藉着神拣选亚伦作为大祭司，
神在预备将来永远的大祭司耶稣基督。
神实在是预备将来的大祭司耶稣基督，
他要来拯救我们，
他要来拯救我们。
所以当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受洗的时候，
当时父神就在天上发出声音，
父神在天上发出声音，
他说这是我的爱子，
他说这是我的爱子，
是我所喜悦的，
是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你们要听他，
就是你们要知道他是这位神，
就是说你们要知道他是这位神，
我们是他所造的，
我们是他所造的，
我们当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应该让他当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要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
我们要与他建立美好的关系。
这个三个启示好像也是记号，也是好像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一个经历。
这三个的启示好像是我们的一个的、
基督徒成长的经历，
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
基督徒在
要素。
基督徒信主之后，
基督徒信主之后，
你的生命怎么样能够成长，
你的生命怎样成长，
你第一件事你要借着圣经告诉你的，你去行的时候，在这样的过程中你要与主相遇。
第一件事就是你要通过圣经所话给你听的，你要相信这个是神给你的，
经历神，遇见主，
遇见主，
这是一个亲身个人的经历，
这个是个人亲身的经历，
就是我们生命中真正的和神相遇在一起，
这个是我们人生中真正的与神相遇，
我们与主见面，
我们与神经历。
另外神也借着各样的、这个集体的礼仪，
另外神也都藉着集体的经历，
好像今天我们在一起聚会，
好像今天我们一同聚会，
我们等会一起要领受圣餐，
一阵我们一同领受圣餐，
神借着这些，
神藉着这些
帮助我们带到神的面前，
帮助我们将我们带到神面前，
让我们不要忘记十字架的神的爱，
我们要我们不要忘记十字架神的爱，
是因为神来拯救我们，
因为神来拯救我们，
我们是蒙恩的人，
我们是蒙恩的人，
虽然我们不配，
虽然我们不配，
但是神的恩典真的是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
但是神的恩典的确是丰丰富富临到我们，
当我们 在这样的当中，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得到更新。
当这样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得到更新。
第三，基督徒成长，我们需要来真正认识这个信仰。
第三，基督徒的成长，我们要真真正正来认识这个的信仰。
所以不是只是我们很轻松的就在这里过基督生活就可以得到的，
不是我们很轻轻松松坐在这里就会得到这个信仰。
我们需要付代价，
我们需要付代价、
我们可能要读经祷告，
我们需要读经祷告。
我们在教会的团契里面，我们在这当中，我们来效法耶稣成长。
我们在团契当中要效法耶稣成长，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这个信仰，
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明白这个信仰，
明白神的爱，
明白神的爱。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恩典，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恩典。
所以在旧约以赛亚书的时候，他就讲在预言将来要来的一个弥赛亚。
在旧约以赛亚书那里有预言将来有一位弥赛亚、
他要把黑暗中的人进入到神的光里面，
他要将黑暗当中的人带入神的光明，
他要将死亡在死荫之地的人能够重新的可以见到光明，
他使在死荫幽谷入面的人使他们重新可以见到光明。
就是我们要明白原来神这位神所拣选的祭司，
我们要明白神原来他拣选的这位祭司，
他是神的羔羊，
他是神的羔羊。
因为在这个弥赛亚很奇妙的，他来到这个世界，
好奇妙，这位弥赛亚来到世界，
他作为一个祭司，
他作为一位祭司，
成为我们代赎罪的羔羊，
成为代赎的羔羊，
使我们可以罪得赦免，
使我们罪得赦免。
这就是神的爱，
这个就是神的爱。
然后他也应许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他在他的复活的生命可以赐给我们，
然后他也都应许每一位信靠他的人将他复活的生命赐给他们，
使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的同在，
使我们可以经历到他的同在、
我们知道创世纪在刚开始创世的时候，神用了六天造万物，
我们从创世纪知道神创世的时候他用六日来创造世界万物。
在创造的当中，他说每一天都有早晨都有晚上，
每一天他创造的时候都有早上有晚上。
他创造的万物他都说了这都是好的，
他创造的万物他说都是好的，
特别创造我们人的时候他说甚好，
特别是他创造人的时候他说是甚好的。
但是到第七天，
但是到了第七天、
圣经就说他息了他的功，
圣经就说他息了他的功，
他就安息了，
他就安息了。
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创世纪这第七天，
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创世纪的第七日，
他没有写早晨晚上，
他没有说早上晚上。
这就是神要我们永远的在他里面得到安息，
这个就是神要我们永远在他里面得到安息。
因着耶稣基督的慈爱，
因着耶稣基督的慈爱，
神以马内利的应许应验在我们的当中，
神以马内利的应许应验在我们里面，
他天天与我们同在，
他天天与我们同在，
他永远的与我们同在，
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这就是神他给我们莫大的恩典，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
这一切都因着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
这一切都因着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
他来到这个世上，
他来到世上。
在希伯来书说他是做了我们将来美事的大祭司，
希伯来书那里说他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
他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中保，
他成为了我们跟神之间的中保，
使我们跟神重新的和好，
使我们可以跟神重新和好，
得着这永远的祝福，
得着永远的祝福。
这也是整个圣经他神要启示的信息，
这个也都是神在整本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信息。
因为我们人的犯罪，
因为人的罪，
神已经预备了耶稣基督，
神已经预备了耶稣基督，
借着他的十字架他的复活，
藉着他的十字架和复活，
他来恢复原来起初我们应该跟神的关系，
他来恢复我们起初本来和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民数记十七章有的时候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他在讲一个完整全的福音，
所以民数记十七章有时你看其实他在讲一个整全的福音、
好像人因为我们的先祖犯罪，
就是人我们的先祖犯罪，
我们都在圣经说我们死在罪中，
圣经说我们都死在过犯，
好像他们这个账都是一些已经枯 已经枯干的树木，
这些杖都是枯干的树木，
但是因着神的作为，
但是因着神的作为，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就是主耶稣的救恩，
十字架复活，
十字架复活，
他解决了我们的罪的问题，
他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
也因着他的复活的生命，
也都藉着他复活的生命，
显出他的大能，
显出了他的大能，
他保守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里面，
他保守我们可以回到神里面，
只要人相信接受他，
只要人相信接受他，
他就会，我们就会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
神也与我们永远的在一起，
神也都与我们永远在一起，
就是神的一切的祝福应许都会临到我们，
就是神所应许的一切祝福都临到我们，
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
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如何的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一年，
怎样令到我们今年成为蒙福的一年呢？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一年里面，
求神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
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我们命运得到翻转，
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的命运得到翻转，
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都会面对很多的枯干乏力，
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当中都会面对很多枯干和乏力，
但是求神帮助我们，
但是求神帮助我们，
常常我们记得神的恩典，他的信实，
我们常常记住神的恩典和他的信实，
当我们敬畏顺服的时候，
当我们敬畏顺服的时候，
我们回到神的里面，
我们回到神里面，
神必会使我们重新的得力，
神必会使我们重新得力，
他会把我们的忧愁拿走，
会将我们的忧愁拿走，
使我们往往常常在他里面，我们可以靠主的恩典得胜，
使我们常常在他那里靠主得胜，
所以当我们能够感恩报恩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能够感恩和报恩的时候，
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他的道路里面，
当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道路里面，
好像这次我们的主题，当我们愿意跟随耶稣，
就是今年的主题，当我们跟随耶稣，
我们愿意来信靠他，
我们愿意来顺服他，
我们把我们的人生单单放在他的里面，
当我们将我们人生单单放在他的里面，
我们交托给他的时候，
交托给他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生命成为光成为盐，
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光成为盐，
我们来荣耀主，
来荣耀主，
愿神来帮助祝福我们，
愿主帮助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祝福里，
主啊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祝福里面，
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人何等的有限，
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人何等的有限，
我们有时看不见你的能力，
我们有时看不到你的能力，
但是你是那位全能的神，
但是你那位全能的神，
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
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主，
感谢你的恩典，
感谢你的恩典，
你赐给我们信心来愿意来信靠你，
你赐给我们有信心愿意来信靠你，
我们也感谢你，你也用借着你自己的保守让我们走这条信心的道路，
也都感谢 你自己的保守让我们走这条信心的道路，
我们相信你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能够得福，
我们相信你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能够得福，
愿主你加添我们的力量，
愿主你加添我们的力量，
虽然我们在我们的环境里面都会有很多的挑战，
虽然我们在我们的环境里面都有很多的挑战，
我们也会担心忧虑，
我们也都会担心忧虑，
我们也会惧怕，
我们都会害怕，
当我们顺境的时候我们也会忘记你，
在顺境的时候我们会忘记你，
但是感谢主你的话语，
但是感谢主你的说话，
你要我们常常的来纪念你，
你让我们常常来纪念你，
常常能够来感恩来向你献上敬拜，
让我们常常感恩向你献上敬拜，
以致我们能够有一个敬畏的心，
以致我们可以有一颗敬畏的心，
我们可以经历到你应许的一切的祝福，
我们可以经历到你应许一切的祝福，
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求主你来带领祝福我们这个2025年新的一年，
求主你带领我们这个2025年新的一年，
让我们全心的来依靠你的恩典，
让我们全心的来依靠你的恩典，
你也带领我们更新我们，
带领我们更新我们，
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